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文章，长春弟子忆师恩。2013年12月25日发表于明慧网，作者长春大法弟子。一，两次听师父代工报告后天目看到的景象。1992年夏天，我有缘听了师父两次代工报告，这两次代工报告使我很兴奋，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讲课，但有些记不住。那时还没有书，只觉得好。一天中午一觉醒来，我刚刚睁开眼睛，就眼睁睁地看到一双水晶鞋从我面前走过，完全透明的，晶莹剔透，非常漂亮。我心想，怎么这么清楚啊，真真切切的。正当我想到这儿，在我面前展开一本蓝色封面的书，书一下子翻到中间停下来。到后来我才知道，正是以后出的《法轮功》一书。这是我第一次天目看到的景象。实际上那时师父就在管我了，让我看到是鼓励我好好走光明路，好好学这本书，这部法。二，参加了师父的讲法学习班后天目看到的情形。1992年9月8日到17日，我正式参加了师父在吉林省委礼堂举办的讲法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看到师父金灿灿的身体放着金光。回到家中，我拿起师父的照片，端坐在写字台前，想看看师父。当时没别的想法，就想看师父。一下子相片变了，好像我进到了一个空间，师父变成了一个西方人的形象，高高的鼻梁，深深的眼睛，面容清瘦端正严肃，是典型的西方人的面容。镜头一个接一个的变化，我又看到师父是一个中国人的形象，很年轻，穿着中山装。接下来又看到师父变成了孙悟空。再往下我不敢看了，我心想，这照片怎么会变呢？而且总在翻动，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可是师父啊，怎么回事？从来没见过这样。我放下师父的照片，又拿起自己的一张照片，想用自己的照片再试试看看。我什么也不想，静静地看着。这时镜头又在翻动，我变成了一个男子，光头，眼睛双眼皮，很年轻漂亮。我想，怎么有点像历史上的某个人啊。我随着镜头接着看，我又变成了一个女子，年轻，长得好看，着装富贵华丽。下一个还是一个女子，仍然那么漂亮。我当时想，我怎么越变越丑啊，我现在的长相都没有以前的我长得好。我不想看了，心想可能是真的，因为我看东西都是眼睁睁的看，真真切切的，而且清楚。看后，我只和我最好的朋友说过，对别人不敢再提起，因为看的对不对也不知道。那时很早吗？不太懂。三，到师父家。记得刚听完师父代工报告后不久，同修就把我和我的孩子带到了师父的家。师父的家住在一处没有暖气的很老式的旧楼，住四楼。我们走进师父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过道，右边有一个小厨房，很简单的几样厨具，但很干净。从过道进入里屋是一个套间，外屋是一个厅，里屋是卧室，都不太大。看到屋内有几个学员在和师父说话，我们就在客厅里等。我仔细看看师父的这个客厅， 墙上挂的几幅画深深地吸引着我。一幅是一尊女佛画像，莲花座有好多层，端坐放着光。另一幅是道家的画像，穿着道家的服饰，身体周围也放射着火焰似的光。还有一幅是孙悟空的画像。这时同修告诉我说，这些画都是师父用蜡笔画的。我非常吃惊，怎么用小孩画画的蜡笔画的？同修说，是啊，我真不敢相信，怎么能画得这么细腻，惟妙惟肖，眼神画得逼真传神，怎么跟活了一样？我心里对师父肃然起敬。几个同修从屋子里和师父一起走出来，我们怕影响师父，就和我的那位同修和孩子一起走到外面等师父。等师父送走几位同修后，同修就把我和孩子介绍给了师父。师父站在我和孩子面前，向我和孩子的头上方看了看，说了一句，挺好的。当时法轮功是以气功形式在传，我初期对师父的认识也很浅，只觉得师父是很正很正的气功师，和其他任何气功师都不同。我虽然当时听不懂师父讲的这几个字的意思，还是对师父给我和孩子肯定的话感到高兴。四，不二法门的严肃性。师父92年9月在长春吉林省委礼堂的讲法学习班结束后，就到北京去传法办班了。我们送走了师父，又开始了各自的工作。那个时候真的很乱，乱七八糟的气功班多的是，一股脑都在师父办班期间出来了。还有专门传宇宙语的，我亲眼看见有人在学，我很反感，不知他们说的什么，我不想说，觉得这和佛不沾边，哪里有佛呢？对了，庙里有佛像，我对寺院又感兴趣了，所以当同修领我去寺院后，我皈依了。还领了一个证，取了一个什么法号也没记住。师父不在家，早把师父讲的法忘了，更不知道该怎么修。当时自己的悟性很差，师父已经让我看到了许多真实景象，鼓励我，我也都抛在了脑后。师父从北京回来了，我们去接师父，和师父坐在一辆车上。我看到师父非常严肃，也不说话。我和另一个同修也一句话不敢说，大体我的心里明白点，我做错事了，可能不该到庙里皈依吧。当我后来明白时，我想师父一定很伤心，看到我们不专一修炼，看到我们乱来，把法轮弄变形了。师父在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宫又连续办了两期讲法班，这回我真的听明白了，知道错在了什么地方，知道了不二法门的严肃性和在不二法门出问题后的危害等许多法理。我当下丢掉了皈依证，决心从今以后就专一修炼法轮大法了。两期学习班结束后，我在写给师父的心得体会中写了两行字，师父只有李洪志，心中只有法轮功。师父在吉林大学办班期间，曾为100多人治病，人们排起了长队，师父亲自选定了极大练功点，净化了场地。天目开的学员看到场上一片红光照着，还有师父法身看场，有许许多多法轮在场上空旋转。同修经常在这个场地拍照留念，照片中也出现很多神奇景象。五，师父的肯定和点化。初期天目看到的情况，我没敢和师父讲。当我的好友同修在电话中把我看到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在北京的师父时，师父对那学员说，他看到我好几生，他看到的是真的。这时我的那颗不踏实的心才放下了。当师父回到长春时，我又一次在学员家见到了师父。我记得师父坐在床上，我们坐在地上，抬头看着师父。学员对师父说，他 指我看到了师父的情况。师父看着我微笑着说，你说说。我就把我看到的师父的画面对师父讲了，但没说看自己的事。师父对我说，你看的是对的。听了师父的话，我有些不解和难过，怎么吃了那么多苦啊？为什么呢？那时还想不太明白，好像仅知道是为了结缘，更深的还不清楚。一直到师父的真修经文发表后，我才明白当初师父的点化，原来师父吃那么多苦是为了度我们。当然，师父来这里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这些了。每当我看这篇经文，每当想起当初的师父的点化，每当想起师父为众生所吃的苦、所承受的和我们不能想象的为正法所做的一切，我都会泪流满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六，在候机室里师父的点悟。1994年长春讲法班结束后，师父要到延吉讲法了。我和一些同修到机场送师父。在候机室里，师父坐在椅子上，我们蹲在师父身边，围成一圈听师父给我们讲故事。师父给我们讲了一个枪栓的故事。师父说，1976年师父那时在部队工作，9月9日说是有紧急任务，就在夜间来了一个紧急集合，大家站成一排，鸦雀无声，气氛很紧张。这时师父的手无意地在摆弄着枪栓，砰的一声响，师父的枪走火了，师父挨了批评。讲到这儿，师父说，就是让你丢把脸。我当时想，师父讲的故事绝不是随便说说的，那是通过故事在给我们讲法，在点悟我们。我首先想到的一层法是，没有偶然的事情，哪怕是一点点小事或无意中的一个动作，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我觉得好像师父在问我们一样，你们以后遇到让你丢面子的事怎么办呀？果然，在以后的修炼中，这种让丢面子的事真遇到了。我想起师父讲的法，没有偶然的事出现，一定有因缘关系，那就按修炼人的标准坦然面对，放下。随着不断的修炼，我渐渐悟到，我们的正法修炼和师父的传法正法救度众生是不能等同的。我们只是助师正法，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修炼中依然有要去的执着，但以各种借口给师父安排的麻烦事，那都是旧势力干的，是对师父正法的干扰和破坏。师父安检登机的时间快到了，我突然想起，好像自己有一件什么事要问师父，怎么一见师父想不起来了呢？我想啊想，脑子仍然一片空白。我赶快问和我经常在一起的同修，我要问什么了，快帮我想想。我一问，同修想起来了，他马上对师父说，他指我为什么练功时两脚总往外冒凉气。师父看看我，停了一会儿慢慢说，他总想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的病气都从他这儿走了。再往下我记不住师父的原话了，大概是你自己修不成，谁也管不了。师父说完我的问题就去登机了。我望着师父上电梯的身影，眼泪在眼圈里转，心想，师父，您说的太对了，我的问题是在这儿啊，但没想到会在练功中体现出来。我的情太重，尤其是亲情，真难放下。当师父指出我的致命问题后，像是重锤在敲我，该放下了，快好好修，你修好了才可以帮助更多人。在以后的修炼中， 我重点去修去这个情，从看淡到渐渐放下。七，从师父讲法录音带中一字不差地整理师父讲的法。1994年夏天，师父在长春办完几期讲法班后，就让一部分弟子把师父讲的法从录音中一字不差地抄写下来。我和一位同修，我们两人分的是整理师父讲法录音中的第三章，我们整整用了三天的时间才抄写好。从录音中真的一点也不能有误，师父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不能丢掉，更不能根据自己的理解随意加任何一个字，哪怕是地方方言的讲法都要按录音原封不动地写出来。我们聚精会神，几乎是趴在录音机上仔细听仔细记录，不能有半点疏忽，一个字不能漏，一个字也不能错。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件事太重大，我们有机缘做此项工作非常荣幸，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要出《转法轮》一书，只知道师父让做就做好，不能出一点错。师父讲的法都是师父讲的，师父出的书都是师父写的，师父自己改的，我们只是一个字一个字帮师父从录音机中记下来，都是师父的，没有任何我们或别人的东西掺杂在里面。这是我们这些当年参与此项目弟子最清楚不过的事实。八，参加师父在长春辅导员会上的讲法。1994年9月18日，师父在吉林大学理化楼的七楼会议室第一次为长春辅导员讲法。会前，辅导站对学员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筛选。由于当时学法不深，对学员提的问题解答不好，自己也有困惑的问题。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一起切磋时，一名学员说，这法这么好，我想永远修下去。我当时觉得这种说法不对劲，我问，你不要结果了？他说不出来什么，我也说不太清楚。在这次会上，师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解答。我也提了一个我想不明白的问题问师父，宇宙中有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师父说，两种一样的东西可能存在，但是极少极少，我还没见过。见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我理解，师父没见过，那就是没有。师父向来不把事情说绝对了，师父又是那样的谦虚。其实我这个问题的提法带有知识探讨的意思，和修炼的关系不大，但师父还是慈悲地解答了。这对我以后学法中，有时能更快地理解师父讲法的表面一层里的认识，很有启发。我悟到，每个生命从产生时期就带有不同特点，没有一样的，体现在今天的大法弟子修炼上，路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这是由于每个生命先天和后天多种因素决定的。宇宙中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生命的路。师父不断打开我们的视野，让我想到，宇宙多丰富啊，多壮观啊，多姿多彩的壮观，那是用人类的语言无法描述的。这次师父的解法对辅导员有很大的激励，从法理上明白了许许多多，也对后来在全国兴起的学法、抄书、背书学法热潮和弟子们坚定实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九，追火车求师父给我弟弟看病。情不是说放就能放下的，那得在磨难中，在痛苦的取舍的历练中去看淡，去掉它，达到标准，不动心。 1994年，我唯一的一个弟弟，大学教授，刚刚从日本访问回来，就头疼，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脑瘤晚期。家里人带他到北京准备手术，当问我意见时，我不同意，当下决定找师傅给看。师傅没在家乡，在北京，但什么时候回来，师傅现在在哪里，不知道。我想了一个办法，终于打听到了消息，师傅马上要坐火车回来。我马上买了到北京的火车票，和弟弟一起找师傅。我们知道了师傅的车次，也买了相同的车票。实在太巧了，我和弟弟刚进站，就看到师傅在一节车厢上的门口站着。我飞快地奔向师傅，和师傅说了情况，求师傅给我弟弟看病。师傅说，等火车开了，你带你弟弟到中间车厢，我给看。我们的车厢和师傅的车厢挨着，火车开了，我把弟弟带过去，师傅给我弟弟调整身体。只见师傅从我弟弟身上拿出一个东西，攥在手里。师傅转向我，面对窗子，说，你能不能看见，他在我手里还叫呢，还动得挺有劲。我忙说，师傅，这我看不到。师傅把手里的东西朝窗外一扔，我虽然看不到，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什么灵体，挺厉害的，可能是讨债的吧。师傅又在我弟弟的头上调了调，说好了。过了一会儿，师傅给我送来两个梨，一手拿一个，对我说，这个你吃，这个给你弟弟吃。我赶忙接过来说，那不用洗了。师傅说，还是洗洗吧。我洗了梨，我们都吃了。过了一会儿，师傅又来看看我弟弟。我弟弟也不说话，我很着急。你怎么不知感谢师傅呢？是我师傅在给你看病啊。平时你不是很懂礼貌的吗？今天怎么了？我对自己弟弟的无礼很难过。这一夜，我弟弟在这么多天的病痛中，第一次睡得这么好。我静下来开始想，师傅多累呀，我给师傅添了多少麻烦，师傅为什么给我们梨吃，是什么意思呢？当时脑子很乱，都被亲情占据了，也没想明白，一夜没睡。早上师傅很早就起来了，我和师傅站在窗前向外看，快到站了，我想起师傅一夜的辛苦，想起我给师傅带来的麻烦，想起不懂事的弟弟，不知感恩师傅。后来知道脑瘤压迫神经，说不好话了。看着师傅，我控制不住自己，只是站在那里一个劲的流泪。师傅知道我为什么哭，站在我身边不说话。车到站了，师傅对我说，我先下车了，要送美哥上学。我目送着师傅，看着师傅的身影走向了地下通道，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时来了两名同修接师傅，问我，师傅呢？我说，刚下车，刚走地下通道，你们快追。后来听同修对我说，他们追师傅一直追到师傅家，师母对他们说，师傅半夜就回来了，现在在家睡觉呢。啊，怎么回事？我明明看师傅下的火车，看得清清楚楚，从地下通道走的，怎么会半夜到家的呢？是法身还是分身？我们说不好，但知道一定是神通。还有一件事，在这次回长春的火车上，我的一个朋友在火车上也有缘见到了师傅，但他是一个把知识看得极重的迷中人。只见他走到师傅面前，问师傅，你用什么办法证明你的是正确的？你用什么科学手段证明你的是对的？我很生气，也很着急，心想，你不是送站吗？快下去吧。我不愿意他对师傅不敬，不愿意看到他那种口吻问师傅。我看到师傅笑眯眯地看着他，不说话，他无趣地走了。师傅的举动，一言一行都在告诉弟子一些法理，让我们悟道。 十，明白了师父的点化。弟弟回家后出现了一些清理身体的状态，但他是常人，仍把他看成是病，放不下。家里人也是相同想法。同修又问师父，师父说让他们家人给好信息。家里人不信，决定手术，很快到北京天坛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又到山东淄博做了伽马刀手术。当回到老家不久，病又复发，这次不能再手术了，就住院治疗。我两次到医院护理，第一次去医院，我包里装了一本法轮功，到医院我给弟弟念法，弟弟又自己看了一遍，看后他用左手给我写了一行字，为什么癌症会在咱们家族落在我身上？我说不清具体原因，但我知道肯定是有原因的。我这样写给了他，他也勉强坐起来学打坐，但实在不行了。手术的原因，右面身体偏瘫，不能说话，打激素胖得不行。一次，他坐在椅子上，一下子摔下来，我扶不起他。看到原来那么帅的一表人才的弟弟被疾病折磨成这样，我又扶不起来他，我心酸得不行，眼泪直流。这次护理完回来后，我仔细地想自己的问题，还是情，放不下对弟弟的亲情，他一直在揪着我的心。我想起师父给的梨，这不是点化我吗？一人一个，不是分离吗？师父早就看到结果了，他是常人，放不下病，注定上医院，医院能不死人吗？师父还讲过，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见转法轮。还讲过，危重病人不让进场，作为修炼人，我做的都不对，在情的带动下把自己搞乱了。明白后，当我第二次去医院护理时，能按法的要求坦然面对了，也能放下心了。我想我弟弟是有福分的，见到了师父，师父还给调了身体，还学了两遍法。对于死，我想他不会害怕的，他也会明白的。1995年我弟弟安然离世。在一次梦中，师父点化我，在两个悬崖之间有一条布带，我要通过布带走过悬崖。我正在悬崖上走着，回头看见我弟弟在我后面走，只见他突然头朝下向下摔去，我忙一伸手抓住他的腿，把他拉上来。师父用这种比喻告诉我，我弟弟学大法得救了。我儿子做梦告诉我说，舅舅在一个地方打坐呢，可漂亮了，比活着时好看多了。回忆和师尊在一起的日子，我给师父不知添了多少麻烦，让师父不知操了多少心。不争气的弟子何时跪拜师父？
请听明慧专题易师恩，文章题目我所经历的大法红传时期的故事，易师尊在国内传法时点滴事，作者东北大法弟子德云，明慧网2015年2月15日。弹指一瞬间，师尊在人间传法正法已经走过22年多了。师父为政大穷，当年传法时吃了很多苦，奔走于大江南北，留下了许多神迹。在邪党统治的社会中，能够把这个大法弘传开，使上亿人得法，身心健康受益，让有缘人真正的修炼上去。明星公派真神啊！
在初期，师父为了让人们了解法轮功，也出手为许多人治病。在我家亲戚中，就有三人有这样的荣幸。1992年夏天，姑父常年连，在医院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是等死了。幸运的是，师尊给治好了。小姑是心脏膜脱落了，是师父给补上了。要是去医院，得花十几万元，也不一定能治好的。小叔从小就体弱多病，活着很苦，各种偏方都无效，是师父给治好了，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以前这些事例都写过。1993年，师父参加了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在会议期间，师父带着随行弟子拍手为有缘之士调整身体治病，在社会普及法轮功，让人能尽快的认识法轮功。亲戚听到信息后，带着患癌症的邻居来到北京，凭着军事译文出版社的地址，在北京四处打听，找了一个星期才找到作家庄会场。这位患者已经不能行走了，被家人抬着来到会场。治病的人很多，两个展位一时容纳不了，人群拥挤，甚至要挤到旁边的展位上去了。而这位患者非要找李大师，师父看场内人很多，找一处场外肃静点的地方，给这位患者调整、清理、净化身体，这位患者当时就能下地行走了。亲眼目睹的人都无不为之惊叹。手到病除，妙手回春，师父挥手之间就让患者脱离苦痛，得救者数不胜数。即时法轮功在北京一下引起轰动，享誉全城。博览会上，李大师获得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受群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在本届博览会上，李洪志大师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明星气功师。三场报告会场场爆满，连会场的人行道栏杆上都坐满站满了人。每次听完李大师的报告后，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大家对李大师赞不绝口。法轮功热点持续升温，两个字，神奇。这是什么功派？众口一致，明星功派。初闻大法，93年亲戚在博览会期间购买了一盘法轮功录像带，内有简介、交工、报告会及记者专访师父给病人调病的典型事例。94年正月，亲戚来我家时，拿来录像带、录放机让我们看，跟着学练功。那段时间是我们家有缘得法的基础。亲戚告诉我说，看交工带跟着练功，身体就能得到调整，可神了。家里有四人跟着学练，天天晚上按照交工带学练，眼睛看着李大师亲自交工的动作及要领，耳朵听着练功音乐，都带有大法慈悲的能量，强大的能量场。宫中各种反应都有，热、冷、拉、吐、咳嗽、头疼等消夜净化身体的症状都出现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师父把我的天目也打开了，闭眼练功时，佛、菩萨、山水等图案都给显像了。高空中，一尊菩萨拿着法器木鱼，在一下一下敲打在众生头上，梆梆声敲醒我们这些夜滚夜滚过来的风尘已久的迷失之徒，灵魂在震撼朦胧中，感受到了大法师父是来救度众生来了。有一天，在我眼前由远而近，徐徐飘过一尊金光闪闪、头发卷卷的、手结着印的佛的坐身像，后来知道是师父法身。内心顿生喜悦之感，发自心灵深处的充满整个生命的幸福感。问其他人，看见佛了吗？原来这是慈悲的师父为了度化弟子，一次一次点悟给我显真相，真是太幸运了。师父传宇宙大法，我的身心沐浴在佛光里。于同年3月份预购了参加师父面授班7张票，于4月28日至5月8日参加长春7期班。有佛缘是化来的。1994年4月28日至5月8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办的第7期法轮功学习班。因为要参加的人数特别多，约3000多人，场地有限，所以学法班分白天班和晚上班，共计10天。1994年4月27日，我们全家及朋友到达长春市，暂住亲戚家，第一天开班，我们十人乘坐无轨电车赶往会场的中途停电了，大家下车徒步走，大约有3里的路程才能到达会场，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时间很紧，大家怕迟到， 都急急忙忙赶路。谁也没有想起还有一位患颈椎增生压迫脑神经的患者，他来长春一个多月了，在医院看病花了1000多元钱也没治好，钱也花完了，听说李大师办班传法也就跟着来了。说来神奇，让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疼得直撞墙的这个患者却和大家走得一样快，头也不觉得痛了，一切不适症状全消，进课堂后全好了。原来一路上师父就给他调整身体，10堂课下来和健康人一样。在学习班的日子里，每天课后休息时，在门前场地，我们几个学员站在师父身边看师父，眼前的师父很亲切随和，没有一点架子。师父的脸色特别红润，皮肤特别细腻光滑，浑身透着一种特别的说不出的气息，气质庄重，神态安详，真是非常的年轻英俊，穿着一身灰色西装白衬衣，就像30岁的样子。每天课后结束时，我们久久不愿离去，总想在师父身边多待一会儿，多看师父一眼，每次都等师父上车了我们才离开会场。那年5月1日的上午，主办单位根据学员的要求与师父合影留念，师父欣然同意了。每个地区的学员按顺序站好，师父一组接一组的和学员合影。当师父与我们地区留影时，师父上下打量，瞅一眼家父，当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明白了，师父在讲法中说，有许多学员过去看见过我给常人治病，我根本就不需要动手的，我瞅瞅你就好了，瞅你的时候就打出去东西去了，我从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打出神通去，打出去之后你那儿马上就好。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这是千真万确的。那时家父老来丧子，日夜思念儿子，都想病了，整日以泪洗面，四处找人打听，全家人都跟着担忧牵挂，谁也没有办法。这次家父也来找寻师父请教，但看到师父特别忙，没有机会问，但师父什么都知道。在讲课中说，有的人放不下他的儿女，说如何好，他死了，他母亲如何好，也死了，他悲痛欲绝，简直下半生要追他去了。你不想一想，这不是魔你来了吗？用这种形式叫你过不好日子。选自转法轮。常人可能理解不了，你要执着这个东西，你根本修炼不了，所以佛教中没有这个内涵。你要想修炼，人的情就要往下放。选自转法轮。家父听到这段讲法时，知道了是说自己呢。在强大的能量场加持下，确实把心中的烦恼全忘了。照相那天回到驻地时，老父亲说，真神了，大师管我了，不想哭了，大师度我这样的学员太费劲了，太沉，大师真是大慈大悲啊。我家亲戚中有13人参加过师父面授讲法班，就如同在80年代一位有功能的亲戚说，在咱中国以后的真神真佛真菩萨都落在人身上，将来最大的佛出在咱东北，你家与最大的佛缘分很大，你家其中有一人能领大伙修好，只助师弘扬大法，引导有缘人练功。我得法后才明白那人说的是真的。因为当初参加学习班的学员多数是有病的，有事儿心里解不开结，求师父给化解渊源的等等，为了去病健身而来的。在学习班上对师父讲的法理还听不太明白，不能完全理解的，就知道好，有道理，爱听。那10天班在每一天当中，身体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而有的人瞪眼睛问，法轮是怎么下的？我看到整个传法场上空顶部有一个大法轮，落下小法轮的人瞬间就得着，也就是下上了。法轮是有灵性的，认识人，没有缘分法轮不上身。当学练到法轮装法时，大法轮在双臂间转，散发着紫色光圈，感觉到法轮在小腹部位也转，并给不同的学员调整身体后下法轮，看得很真切。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再把那金光闪闪的法轮和整个这部法的许许多多东西往你身上下，使你能够修炼，给你净化那已经无比肮脏的身体，这是开天辟地都没有人敢做的事情。选自欧洲法会讲法。心中有一种喜悦的感受，真的好幸福。10天班结束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心里对师父说，法轮大法法理深深打入我心灵深处，融入了生命中。牢记师父在最后一刻中说，其实大家已经起到了主力军的作用，特别是在这段时间，你保证是个主力了。选自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一年后，在真正的弘法修炼中，才体会明白是走在弘扬大法的前头，要在这一地区中所起作用的。当遇到过关难时，放不下执着苦恼时，看一看师父和我们合影照片，那是身为弟子的骄傲，那是有缘在先，一切烦恼全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修炼者不再是传统中的世道尊严，而是超越生命的归宿。修炼之路是道是光明，18年走过，风雨洗礼，道路蹉跎，法轮功修炼者与师尊相逢的喜悦，注定了我们成为大法的见证人。大法弘传初期，组建练功点。1995年早春3月末，几个工友建议我们应组建练功点，人越来越多，购买材料也方便。参加班回来后快一年了，申请建立义务辅导站基本够条件了。现已有2名工友自愿担任辅导员，义务交工。他们到长春总站申请，顺便帮新学员带一些书、资料、练功带、讲法带，以便帮助大家得法修炼。这也是助师弘法尽一点微薄之力，也是积德之事。4月份，人人期盼着师父的第3本书《转法轮》来了，只能先购请50本《转法轮》、30本法轮功修订本及录像带、练功带，以满足大家学法的心愿。7月份暑假期间，长春总站召集各地市县的辅导站的辅导员培训，北至哈尔滨，南至沈阳，各站去了3、4人培训一周。地点在吉林大学的会议厅，组织大家每天看师父讲法带，室外交工。那时师父赠给各地辅导站一套讲法带，告诫弟子们的传功方式，回各地后的辅导员怎样带领本地弘法交工，即不许收费，大家借个教室、会议室或在学员家中轮流放录像，大家切磋交流怎样组织学法，并且发给每人2本复印本。师父在广州辅导站讲法，即在北京辅导员会议上的正法意见讲法，大家切磋怎样传功、交功、交流，在法上怎样做到事修，集体学法，整体提高，人员发展迅速，各镇都陆续建练功点，到农村学员家放录像、交功，帮助请书、资料。我得法后5个月时的一天，在梦境朦胧中，有一个声音问，有一种光干活不挣钱的工作，你愿意干吗？当时我主元神没思考，脱口就说干。当时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活儿，醒后也没悟明白干什么活儿，后来才知道是师尊的选择，我当了本地区的辅导员。这种活儿正是出力不挣钱啊，但是我们成就的是威德，这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1996年在大法弘传的时候，中原大地有过一段风和日丽的季节，各练功点新学员逐渐增多，大约每月一次，从长春购回多少书、讲法录像带、练功录音带也不够，又开始1人背资料，到2人背、3人背，到打出租车去购书，逐渐的发展形成了中转站的购书点了。这里的学员都有3亲6故，拿到资料后都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传去了，这种亲传亲、友传友是最实在的。我们大法弘扬没有广告，就用这种形式传遍了全国各地。在我们这里拿书拿资料，再传往各地区的有黑龙江、佳木斯、哈尔滨、吉林、德惠、松原、河南、河北、甘肃、上海、海南省本地周边临县城，还有一位台湾工友来亲戚家串门，还请购录像带带回台湾呢。这些表面上是我们动一动口、跑一跑腿，其实真正是师父的法身在做，在牵线，再找有缘分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常人社会工作，利用休班的时间去外地义务购书资料，无论时间费用都严格要求自己，谨遵师尊的告诫，不在其中挣一分钱，自己在钱财时间上是心甘情愿的付出，并且是常年如一日， 从自己微薄工资中拿车费，一路上省吃俭用，一切从简，利用自家房、电话、电视机、录放机给新学员放录像，坚持数年如一日的教学员学功之后，有书资料就来练功点，组织固定时间学法，组建练功点去外村镇及本市周边邻县，骑自行车往返四五十里，是经常的往返来去几次练功才能建成。师尊告诫弟子们，新学员一定要辅导，有人问问题还要耐心解释，我们练功点的所有学员都有这个责任，要普度众生。什么叫普度众生？叫众生得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选自法轮大法一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99年720中共迫害开始后，那些警察、国保、刑警、检察院的批捕科都想在敛财上做文章，问材料多少钱来的，路费从哪儿来的，吃喝喝水租车费购书的车费从哪儿出的。我说告诉你能相信吗，我们拿自己的工资书材料一分钱不加，多少钱来到家就多少钱卖，而且代卖损耗都是自己的。他们听后说不可思议，你们大法图啥？我说就是图众生那颗向善的心，这件事就不立案了。永不磨灭的弘法篇章。97年3月份，长春辅导站准备师父传法五周年书画展、摄影评展，准备时间30天，我们地区按时送到了大小近200件展品，小到一张画、几句诗句，大到一张牌匾一米八长，有两件展品获大会专访好评。我们地区有500人次参观展览，共展10天，会场每天接纳10000人，是个空前的盛会。2004年8月4日投稿明慧网，现有文章详记，震撼江南塞北的盛会，即长春法轮大法书画摄影作品展。弘法盛会整体提高促进修炼。1998年3月，同修们商议说，以前都是看外地同修的法会交流，建站3年了，我们还没开一次大型法会，为了在本地的学法、练功、弘法、修炼整体提高能起促进作用，要办成一个真正能促进修炼的庄严法会，各项筹备分别进行，租用场地，告诉各个练功点学员每人写一份心得交流稿，关于如何组织学员谈心得体会。遵照师尊在讲法中说，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在事先听一听他要讲什么，尤其我们搞一些大型的会一定要审稿，注意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学员要说错一句话，我们这个事情弄不好就出问题。选自法轮大法一解，在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话。审稿中挑选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小中高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工程师、辅导员、学法小组长等不同类型28人发言，历时4小时。法会以师尊的诗句，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选自红银实修，来指导大家修炼。在大法修炼中，思想境界在升华，道德回升，由去病健身向高层次修炼这样一个整体提高的目的。铭记在心的记忆，那是1998年7月26日，我以一名辅导员、老学员的身份，非常荣幸地参加了师尊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聆听了师尊对辅导员、老学员的嘱托和那无限深情的教诲及期望。从那时起，深感自己在修炼的路上不但要修好自己，更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每当拿起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这本书时，总是忘不了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耳边回荡着师父那谆谆教诲，总是热泪夺眶而出。会场设在长春香格里拉国际饭店大厅的礼堂。26日下午，参加法会的学员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来到饭店门前入场。按照顺序，我们是第一批入场的。当我一走进大厅礼堂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主席台前及四周摆满了鲜花，绚丽夺目，会场庄严肃穆，温馨祥和。与以往每一次法会不同，当时我非常激动而兴奋地跟旁边同修说，师父亲临会场。可身边同修都不相信，因为师父已去美国定居，而这次法会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我说你们等吧，一定的。入场结束，会场鸦雀无声，座无虚席。五点整，慈悲的恩师突然出现在入场的大门口时，顿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师父面带微笑，稳健地步入会场。在师父经过的过道两旁的学员弟子纷纷向师父握手，离师父远的学员弟子都不约而同双手合十向师父行佛家礼。学员向师父献鲜花，师父健步登上讲台，单手立掌向学员弟子致意。长久掌声之后，师父示意学员坐下。师父知道弟子的心情，想看师父清楚一点，所以师父坐得高一点。我们都怀着无比崇敬而喜悦的心情，聚精会神地聆听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对我触动最大的是，师父在讲法中说，在座的辅导员、老学员，你们做了许许多多你们还认识不到的伟大的工作，
真正的是伟大的工作。
你们觉得你们做的事情好像是比较简单，也不像常人的领导工作还有些报酬，你们完全都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对大法的认识在做，看上去简简单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常人这边表现得越平常的东西，可能在你们看不见的，在你们所修炼的这个境界中表现的，却是真的轰轰烈烈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把你们的工作看得那么太简单，你们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做好。选自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当听到这时，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激起了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神圣感。因为有时带着人的狭隘观念去待人做事，有时遇到各种矛盾没有守住心性，没有按照师尊的大善大忍去做。师父说，往往我们在修炼中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都是在常人的各种矛盾的表现当中磨练我们的心性。选自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因此这些年当中，我一直遵循师父的教导努力去做。法会休息十多分钟，弟子们都围在师尊身边，向师尊请教在修炼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师父一直微笑着耐心地解答。法会历时五个多小时，大家都觉得没听够，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大家也不觉得累不饿。法会结束时，学员弟子们恋恋不舍地送走师父，久久都不愿离去，沉浸在幸福和喜悦之中。后来听负责主办的弟子说，这次法会租用的礼堂是师父付的钱，没用学员弟子一分钱。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